醒了，评论区太多人敢讲，中共管不住了。全普京失了榜右臂，或影响俄乌战。对小国认输，中共临阵退缩，自找台阶落。中共金融机构推大招救经济，各界反应就三个字。西班牙国王邀请保守党反对派领袖尝试组建政府。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4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中国经济下滑、失业率高升的情况下，民间积聚的怒火越来越多，民众对党媒的宣传亦越来越反感。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党媒发布的很多消息和观点时时遭到网民的群起嘲讽，而且很多评论并没有被删除。请你报道。
8月23日，中共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发表专家的文章，说并非所有人都适合体制内工作，引起大陆民众的广泛不满。文章说，不少希望考公务员、考有编制的岗位的学生都将读研究生视为进入体制内工作的敲门砖，而不是冲着学习专业技能。文章还说，研究生亦不应该盲目跟潮流，跟风考公务员、考有编制的岗位等等。之后央媒说，并非所有人都适合体制内工作的话题一度登上大陆微博热搜头榜，网民纷纷讽刺说，我来帮大家翻译一下，你们不要来跟我抢饭碗了，你又没有背景又没有资源，不好好做韭菜还来跟我抢饭碗，你们都考公务员，哪个来养公务员呢？言下之意就是，都来体制内上班，割哪个的韭菜呢？工资还怎么发？还有人反驳说，但凡体制外能够赶上体制内三分之二或者一半都不会这么热衷，这个是社会问题，是国家问题，是体制问题，唯独不是个人的问题。现在体制外有好的出路吗？不讲工资几高，体制外能够长期稳定的工作有几多？好多人刚刚壮年就被裁员了，后半生都不知怎么过，加上失业率持续升高，那就考公务员搏一下，不是怎么办？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年轻人城镇调查失业率连续三个月冲破20%，而考公务员、考事业编制成为中国很多人的稳工方向。2023年报考公务员的人数突破了250万。另外8月23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表示，针对日本排核废水，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在这条消息下面的评论区，很多网民一起问同样的问题，什么是必要措施？请讲一下，如果排了你们怎么办？还有人讽刺说，必要时将海水抽干，等他们的计划白搞。虽然中国经济下滑，老百姓生活困苦，但是中共依然对非洲大撒钱，还免除非洲的债务，亦让中国百姓非常不满。在一则南非总统向习近平授予南非勋章的短片下面，大陆网民纷纷讽刺说，有了你，非洲人民好幸福，非洲太幸福了，希望非洲兄弟早日过上我们的幸福生活，非洲兄弟好感谢你，让他们过上了幸福生活，中国人民非常幸福，多支援他们。还有人引用习近平的话说，捋起衫就加油干，为非洲人民谋幸福。不知道网络审查员是没有看出网民的嘲讽，定是亦有同感，这些评论并没有被删除。海外网友亦纷纷感叹说，现在中国的网友都好大胆了，中国评论区都快好像 X 友一样了。资深媒体人颜纯钩日前在脸书发文说，政权的稳固取决于官民两方面变量的对比，国力强了，民间反抗势力较弱，因为政府有余力用钱摆平民怨；反之，国力弱了，处处捉襟见肘，力不从心，民间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民怨四起，就会酿成社会危机。国力与民怨互为变量，演化形成一个合力，便会推动中共崩溃的巨大能力。
根据最新消息，华加纳集团的首脑普里戈任可能因飞机坠毁而丧生。另外有消息指出， 擁有末日將軍之稱的俄羅斯空軍總司令蘇洛維金已經被解除職務。如果消息屬實，就意味著普京在入侵烏克蘭的戰爭中失去了兩個最兇悍的幫手。請睇報導。
根據俄新社23號引述俄羅斯聯邦緊急情況部報告，一架載有10人的私人飛機在俄羅斯特維爾州墜毀，機上人員全部遇難。俄羅斯聯邦航空運輸局報告說，乘客名單中包括普利戈任。普利戈任領導的華格納集團作為俄羅斯僱傭軍在烏克蘭戰場作戰兇猛，在烏克蘭戰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華格納在6月下旬發動了短暫的未遂兵變。另外有消息傳出，俄羅斯空軍總司令蘇洛維金已經被解除職務。蘇洛維金因手段殘忍而被稱為世界末日將軍，是俄羅斯軍事干預烏克蘭的主要指揮官之一。俄羅斯商業諮詢部22號稍晚引述消息來源報導說，俄羅斯國防部已將蘇洛維金解職並轉移到其他工作崗位。蘇洛維金目前正在休短假。蘇洛維金去年10月被任命為對烏克蘭作戰的指揮官，上任僅3個月後就被俄羅斯參謀長格拉西莫夫取代。他被傳與普利戈任關係密切，甚至有消息指蘇洛維金可能早就知道對方的兵變計劃。在華格納兵變之後，蘇洛維金就從未公開露面過。路透社在報導中指出，如果蘇洛維金被解職的消息屬實，他將是因兵變而被解職的俄羅斯軍方最高級別的將領。由於蘇洛維金在烏克蘭戰場相對指揮有方，一些西方軍事專家認為將他解職有可能影響俄軍在烏克蘭的軍事行動。
禮拜二，菲律賓的兩艘海警船成功護送兩艘補給船抵達南沙群島的仁愛礁，過程中和中共海警船緊張對峙了5個小時。由於美國軍機和國際媒體的記者都在現場，中共冇敢阻礙菲律賓補給船。事後中共自己找台阶落，聲稱從人道主義出發，對菲律賓方面作出了臨時性特殊安排。請你報道。
菲律賓海岸警衛隊公布錄像，星期二兩艘菲律賓海岸警衛隊船隻護送兩艘補給船前往仁愛礁進行補給任務時，被至少4艘中共海警船阻拦了約5個小時。中共船隻打橫擋在菲律賓船隻前面，雙方在仁愛礁附近緊張對峙。兩個星期前，由於中共海警船向菲律賓船隻發射水炮，使菲律賓迫不得已放棄一次補給任務。這次菲律賓海岸警衛隊邀請了美聯社等多家媒體記者隨行，意在揭露中共在南中國海咄咄逼人的非法行動。對峙發生時候，一架美國軍機在上空盤旋，兩艘菲律賓船隻最終突破了中共海警的封鎖，完成了對仁愛礁馬德雷山脈號登陸艦的補給和輪換任務，成功運送食物和其他物資給軍艦上的菲律賓軍隊。菲律賓軍方說，這一壯舉不單止確保了我們在馬德雷山脈號上駐守人員的安全，還向全世界表明了菲律賓人對我國海域內的這一淺灘擁有主權權利和管轄權的堅定決心。中共海警局新聞發言人就說，中國海警依法對菲律賓船隻進行嚴正警告，全程跟蹤監視，有效規制，同時針對菲律賓未搭載用於大規模加固違規建材的實際，從人道主義出發，對菲律賓方面向座灘軍艦運送食品等必要生活物品作出了臨時性特殊安排。而大陸守護軍事網紅北雁自南歸則發文，對中共海警船臨陣退縮的行為辯護說，從最新相片可以看到，美軍 P8 反潛巡邏機亦在現場，如果不出意外，在監控的同時進行所謂取證，只要中共海警攻擊菲律賓海上執法船，將觸發美菲共同防禦機制，美國武力介入就有依據可循。他還表示，對於我們來說，目前最好的辦法就是封鎖所有可以加固材料上艦，令這艘登陸艦在風浪下自行解體。中共海警船水炮襲擊菲律賓船隻的事件發生後，南中國海局勢進一步趨於緊張。 下星期美日澳三国海军将在争议海域举行联合演练，宣示捍卫航海自由的决心。美国已经发出警告说，菲律宾是美国的长期盟友，如果菲律宾公共船只和军队受到武装袭击，美国有捍卫菲律宾的义务。
近日中国最大的私企、国企和央企房地产商纷纷爆煲，令海内外各界人士看衰。中国三大金融机构推出措施想救经济，但专家百姓众口一词说行不通。请听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近日联合召开电视会议，研究落实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关工作。会议向国有银行提出化解金融风险的四大措施，包括加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节奏、优化结构以及稳定价格。浙江省实体店老板化名腾军8月22号对希望之声表示，现在企业很艰难。他说中国国内现在效益差，外资撤离，一些产品出口出不去，特别是纺织服装行业倒闭得很多。温州昆山以前是外资企业最多的，还有东莞，现在撤到都差不多了，经济很困难。外资在这里的话，我们国内的一些企业供货给他们，他们走了，你做什么都没人要，因为产业链断了，所以企业举步艰难。现在我们这里有一句顺口溜，要做起来会赔得很惨，不做反正我就感觉。时评人古春秋表示，这三大金融机构的提法是行不通的。他说当代的经济主要依靠产业链和市场，而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产业链的脱钩，还有全球的市场都在去中国化，去除中国地缘政治的风险。中国的经济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它是中共制度的问题，所以中共想保存中共体制而令经济发展是根本不可行的。在中国目前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尊重国家命运，就是说中共政权就要灭了，这个是个天意，是历史规律，不用高呼什么拯救啊等口号，就这样看着他死，做一个食瓜群众也没什么不好的。所以说中国人的心态普遍就是躺平。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经济繁荣依靠国内基础设施和其他硬资产异常高的投资水平，在2008年到2021年期间，平均每年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4%。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全球平均水平为 25%， 美国大约为 20%。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指出，中国的国营企业、房地产企业一直是拿到大量的贷款，现在是负债累累。从银行角度，这些贷款大部分都变成了烂账、坏账，所以现在中共搞的这些措施没什么用。其实中国经济注定会衰退一段时间，但是中共不敢承认，只怕经济衰退会导致他政权灭亡。谢田说，中国经济原来的模式是依赖出口，现在出口市场没了，又依赖基建，现在又盲目建了这么多，基建过头了，还有依赖内需。这个内需实际上过去在20年的经济成长，大部分成果主要的利润都被中共权贵拿走。你看好像恒大，它是江泽民、曾庆红派的白手套，欠了一大屁股债，害了一大班人，很多房屋都是烂尾，而他们本身分红利，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得到的那些钱都已经输送给了背后的那些红二代、红三代，就是白手套背后的人。这三个马车都停了，老百姓没钱了，韭菜割晒了，其实就是这回事。怎样令经济发展？谢田进一步表示，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中共的贪官巨富的钱挖出来还给老百姓，但是很困难。他是反腐的，可能会先找一些医疗医药界来反腐，实际上真正的这些权贵他现在可能不敢动，要喐等于将中共统治结构的基础就破坏晒了。
根据彭博社23号报道，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邀请保守党领袖费乔尝试组建右翼政府，避免政治僵局延长。请睇报道。
费乔领导的人民党在西班牙议会中拥有137个席位，数目最多，但是仍低于多数席位所需的176票。目前保守派可以同其他三个团体的联盟一起达到172票，接近组建所需的数目，但仲需要更多协商。西班牙议会议长阿门戈尔星期二晚宣布了这一邀请，反映出西班牙皇室不希望面临更多的政治困境。星期二晚，皇室发表声明说，西班牙国王费尔佩决定坚持邀请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尝试成为总理，以遵循国家传统。而费乔表示，如果国王邀请他，他将接受并开始同议会中的其他团体进行谈判，以争取获得失缺的四个席位。这个尝试可能是艰巨的。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